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腓立比书，精华与精佩联合播讲。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前两次我们念了腓立比书的第一章跟第二章，体会了保罗喜乐的根源是来自以基督为中心的人生观。他在第一章里面说到要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第二章说到要谦卑顺服，用奴仆的心态贡献自己的生命给别人。这次呢，我们就要继续看第三章，它的主题是护卫真理。
这章主要可以分成两个段落，第一段从第一到十六节，保罗劝勉信徒要防备自以为义的律法主义。第二段是从第十七到四章一节，保罗就警告信徒要防备另一种危害，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由主义。
在第一段里面，保罗首先在第一节再一次提醒弟兄姐妹要喜乐，然后就很快地进入了主题，说到律法主义的危险。
从第三章四节开始，保罗就用自己怎么样从一个蛮有成就的律法主义者转变成一个以耶稣基督为人生至宝的人，来强调福音的价值。最后从第十二节到十六节，保罗就说明基督徒的人生好像赛跑，他劝勉信徒要持定以追求基督为目标的人生，努力奔跑。
我们就先来念第三章的第一节，保罗劝信徒要喜乐。他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
这里所说的靠主，其实希腊原文的意思就是在基督里。他跟保罗前面两章一再说到在主里面或是在基督里，都是用的同样句子的结构。也就是说，在主里面这句话和喜乐这个词一样，是腓立比书里面出现最多的一个词句。可想而知，这也是这卷书里面最主要的词句之一了。
保罗说的喜乐是在主里的喜乐，可见他所强调的是这个喜乐是跟主耶稣基督相连的。我相信这个就是保罗劝勉弟兄姐妹要防备错误的教训，不要让错误的教训危害福音真理的前提。因为注重外表的律法主义是没有可能带给人这种喜乐的，失去了福音，人也就失去了喜乐的基础了。
不错，保罗在这里说我再说，意思就是说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这么教导腓立比的信徒了。因为在主里喜乐对保罗不是一件难事，可是对腓立比的信徒却不见得了，因为他们受了错误教训的搅扰。金佩啊，就像你所说的，失去了在基督里喜乐的基础。所以保罗说与你们却是妥当，保罗好像再一次的提醒他们千万不可以离开基督。
所以根据这个在主里的前提，保罗接着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的第二节就坦率的提醒信徒要防备那些提倡错误教训的人。保罗说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歌的。
保罗用很不客气的话来指责那些搅扰教会、传假道和传异端的人。我们从保罗或者彼得其他的书信里就会发现，使徒们对于这些人从来没有保留，总是毫不客气的责备他们，因为这些人所教训的道理牺牲了福音最重要、最宝贵的地方，他们歪曲了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真理，想把信徒从在基督里的情况掳走。
嗯，保罗用犹太人最看不起、认为不洁净的动物，就是犬类，也就是狗，来称呼这些搅扰信仰的人。
保罗同时也称他们是作恶的。 其实原文指的是作恶的工人，也就是那些冒充在教会里的传道人领袖，那些人道貌岸然，外表看起来一点不像是坏人，可是他们专门用假道理来迷惑那些不留心的人。这种灵性上的恶比行为上的恶更加的可怕。哥林多后书第11章13节不是说吗？他们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
你说的一点也不错，保罗还用妄自行歌来责备他们。因为保罗所用的歌字在圣经的原文里面不是歌里的歌字，而是一般的歌这个字。
对了，歌里本身还有某些属灵的意义。可是啊，保罗看那些主张行歌里才能得救的人，他们行歌里的行为既失去了神借着歌里和人立约的意义，也不承认人不能靠自己的努力得救。所以保罗责备他们的行为是妄自行歌，也就是自作主张，没有神的授权。他们这么做只不过是胡乱地割伤自己的身体。
接着保罗在第三节就说明因信称义跟靠律法得救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因信称义是出于内心的敬虔，而律法主义是靠外表的行为。他说，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
原来基督徒的本质和犹太律法主义是绝对不同的，因为第一，基督徒是用心灵而不是用外表的仪式来敬拜神。第二，基督徒所夸的是在耶稣里做成的救恩。第三，基督徒不靠着肉体，不用自己的努力来取代神的恩典。
嗯，说完了律法主义和基督徒信仰的不同，保罗就用自己的身份跟他过去的成就来向那些自以为靠努力就可以得到神恩典的律法主义者挑战。第四节到第六节，保罗说，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
保罗说到他自己六个叫大多数律法主义者羡慕的身份和成就，其中第一个就是他第八天受割礼，这表示他生在一个传统犹太律法主义的家庭，他的家族是严格遵守律法的。
第二个身份就是他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我们知道很多犹太人被掳归回以后，他们在族谱上根本找不到自己的谱系，他们的身份必须要经过很复杂的认证手续才能够被承认。可是保罗的身世清清楚楚，而且还跟以色列第一个王扫罗一样，是属于便雅悯支派的。
再来一个身份，就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意思就是说没有外邦人的血液混在保罗的血液里，他是犹太律法主义者最重视道道地地的犹太人。
这三个身份都是保罗与生俱来的，而下面三个呢，却是保罗个人的成就，也是当时虔诚的犹太教徒所追求的最高目标。
不错，保罗说，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我们知道法利赛人就是以狂热追求遵行律法来作为他们成就的指标，他们也因此成为犹太人特别尊敬的阶级，并且他们以此自傲。耶稣却常常责备他们是假冒为善。
可是啊，比起保罗来，他们的热心还差多了呢。因为保罗说，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虽然有这么多的法利赛人，可是热心到要求犹太公会授权给他，义务为他们去追杀基督徒的，可能保罗还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
对啊，第六节的下半节说到保罗第六个成就，就是在律法的义上无可指摘， 也就是从律法的标准来看，保罗是一个一丝不苟，从他身上找不到一点过错的人。
保罗从前是个热心的律法主义者，他的身世成就有哪一个犹太律法主义者可以跟他比较的呢？可是从第七节到十一节，保罗就开始说到改变他人生观的关键，就是认识了耶稣基督。我们先来念第七节跟第八节这两节。保罗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
在第七节，保罗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这句话用平白一点的口气说出来，就是我以前以为这些能够叫我获得利益，加添我价值，了不起的身份和成就，自从我信了基督以后，却发现这些事跟我得到神的恩典不但一点关系都没有，而且还是一个阻碍。
对，这个就是保罗自己的见证了。
保罗用先前和现在，万事和基督来比较他价值观念的改变。从前他看为有益的事，现在却看为是有损的。从前的至宝，现在对他来说却像是粪土。粪土在希腊文也可以做废物，或者说垃圾讲。这一切的转变都是因为他认识了主耶稣基督。
这句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的认识两个字，在原文里面不是动词，而是名词。意思就是说，自从保罗得到了有关耶稣基督的知识以后，相形之下，世界上一切的事物都是粪土、垃圾，都是没有用的东西了。
是的，保罗这么说，很可能就是要说明，他以前种种逼迫耶稣的行为，都是出于无知，而现在因为认识了基督耶稣，才有这种180度的转变。他过去努力行律法所达到的成就，虽然令人羡慕，却是外表的，根本没有使他得到这么做的目的，就是得到福音。可是在基督里，他靠着信心就得到了，所以他从此就知道过去所依靠的办法原来是废物，是没有一点价值的，所以他就毫不吝惜地把这些没有用的废物都丢弃了。
接着保罗在第九节到十一节说，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已得以从死里复活。
这个有关耶稣基督的知识，是他知道原来不是靠自己行律法就可以得到义的，而是要借着信基督，接受耶稣十字架代替他死，他才能够得到神的接纳，被神算为义。
同时，这个有关耶稣基督的知识，也使他晓得了耶稣复活的大能，并且使他晓得和基督同死同复活的道理。
对了，这句或者我也可以从死里复活的意思，也可以说是使我知道，或者我也可以和他一样的死和一样的复活。
我们参考罗马书的第六章第四节到十一节就知道，就属灵方面的意义来说，基督徒受洗归入基督，就是跟基督同死同复活。
不过也有解经家认为啊，根据腓立比书的上下文，保罗在这里很可能是指他准备为主寻道说的。他活着的时候是为主活着，为主受苦，像基督一样。他如果死了，也照样要和基督一样从死里复活。
我们把这节经文跟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21节所用的那个句型如果做个对照， 就更清楚了。那节经文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那么这句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就可以解释作如果现在怎么样，将来就会怎么样。
不错，也就是说这句话可以这么说，如果我跟从了基督的死，我将来也照样会像他一样复活。
保罗实际上是在这里向腓立比的弟兄姐妹表示，他既然得到了耶稣基督这么宝贝的救恩，他就甘愿为这个至宝而死。他从前为了达到个人律法上的义，去逼迫屠杀基督徒，现在却愿意像那些被他追逼为信仰而死的人一样为基督而死。
保罗这段话实在足以向那些犹太律法主义者证明，在基督里因信称义的道理是多么的宝贵了。接着我们来读下面从12节到16节的一段。保罗说到他并没有完全，而是还在继续的努力追求，而且鼓励信徒要持定以基督为人生所追求的目标。
保罗为什么会在这里插进这么一段话呢？有些解经家认为，那很可能是因为保罗恐怕自己这么用过去的成就跟经历来说明律法主义的危险跟在基督里的宝贵，会让人误会，以为信耶稣是另外一种达到追求自我成就的途径，所以就加上了这一段解释。
当然可能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保罗要避免别人误会，以为他是在自夸，所以插进这段话。不过不管是什么理由，这个启示肯定是圣灵透过保罗所要给我们的。
对，就让我们从12节读起。第12节保罗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
在所以得着我的下面有几个小字解释这句话，说所要我得着的，意思就是说，根据希腊文的文法结构，这整句话也可以翻译成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我可以得着基督耶稣在拯救我的时候所要我得着的。
嗯，从保罗这一段对自我的期许，我们就更清楚神的心意，就是在我们信主以后还有很多神要赐给我们的福气跟恩典是等着我们去争取的。
不错，保罗用竭力追求来描写他追求基督的态度。这个希腊字眼儿本来是用在猎人追赶猎物那种专心又兴奋的态度，现在用在基督徒对主的追求，实在是太恰当不过的形容了。
所以保罗继续在13节跟14节用赛跑当作比方来重复他这个态度。他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
直跑这个词还有前面第12节所说的竭力追求，其实和使徒行传第9章第5节耶稣对保罗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这个逼迫是同一个希腊文字，也就是说从前保罗怎么用猎人追捕猎物的心态去追逼耶稣追杀基督徒，现在保罗也同样的用这个态度来追求耶稣。
他的目标还是耶稣，可是他所追求的却是耶稣所要他得着的在基督里的满足，而不是逼迫追捕基督徒了。
所以保罗说他是忘记背后，所谓忘记背后也不是说保罗不记得过去一切的事情，而是说他不要让过去的种种成为他继续向前追求的拦阻。一个赛跑的人 眼睛只能对准前面的目标，绝不能够左顾右盼。这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的意思。
保罗说完了自己的心态以后，就在15节鼓励弟兄姐妹说，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这个完全人跟前面说的完全，在希腊文里面意思是不一样的。前面的完全是一种程度上的完全，而这里所用的完全人是指一个成熟的人。
这样我们就明白保罗的意思，他是说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应当竭力地追求神召我们要我们得到的完全，也就是以弗所书所说的那种满有基督长成身量的情形。
而且保罗说，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不能够理解或者接受保罗竭力追求的劝勉，那么他至少也会按着神的启示去做。
所以16节保罗接着说，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意思就是我们应该按照我们从主所领受所了解的去行，而且领受多少就实行多少。也就是说，我们应当对我们所知道的负责任。在这章圣经里，保罗除了在前面要信徒抵挡犹太律法主义之外，从底下的经文看来，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还碰到另外一个和律法主义刚刚好相反的错误教训，那就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做出发点的自由主义。
这些人很可能是信了耶稣的人，可是他们认为在基督里的自由可以让他们为所欲为，所以保罗就劝勉弟兄姐妹，叫他们要效法他跟那些照他榜样去行的人。腓立比书第三章17节他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
保罗信主以后的言行和态度都是信徒的榜样，弟兄姐妹怎样信了保罗向他们所传的福音，他们也应该效法保罗的生活模式，并且把那些照这个榜样去行的人当作他们效法的对象。他们应该知道，福音的自由绝不是一个人去过放荡生活的借口。
18节跟19节说，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
十字架是使人从罪里得着释放，而主张自由主义的人，他们的生活行为却正好相反，他们是把肉体的私欲看得比神更重要，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以下贱无耻的放荡来代替纯洁高尚的品格。
所以保罗说他们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
还有保罗说，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可见这已经不是保罗第一次这么劝他们了，他这一次的劝导还加上自己伤心的眼泪。
就是啊，然后保罗用一个真正在基督里得自由的基督徒他们高贵的身份来跟那些自由主义的放荡分子做比较。保罗在20节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
保罗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这句话对腓立比人来说特别容易领会，因为我们以前说过，腓立比是一个罗马的住房城，也就是罗马政府的殖民地，住在这里的人有罗马公民的身份， 他们虽然不住在罗马，过的却是罗马的生活，可以享受和罗马城的居民一样的权利。所以腓立比的弟兄姐妹比谁都明白天上的国民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他们虽然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却不属于这个世界，他们的言行举止应该跟天国公民的身份相称，他们应该是专以天上的事为念，而不是以地上的事为念。
这个天上的事，就是我们盼望并且等候救主，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
最后到了第21节，保罗就形容主来的时候，这个盼望的结局是怎么样的。他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基督现在怎样用他的大能叫万有归服了他，当他再来的时候，这同样的大能也要改变我们，使我们有一个和他一模一样荣耀的身体。
弟兄姐妹，世界上的人用自己的肚腹做神，我们却以神作为神。世界上的人专心在地上的事，我们却专心在天上的事。世界上的人以羞辱为荣耀，我们却以神为荣耀。事实上，还有什么比将来的盼望更能够带给我们鼓励呢？
是啊，彼得前书1:8不是说吗？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这就是每一个天上的国民所有的喜乐。
最后保罗在4:1说，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
保罗想到，因为他所传的福音，腓立比的信徒成了天上的国民，他心里就不免再一次的喜乐起来，说腓立比信徒就是他的喜乐，腓立比的信徒就是神所赐给他的冠冕，也就是他的奖赏和他的荣耀。
为了弟兄姐妹的福气，保罗最后还劝勉在这些错误教训搅扰底下的腓立比弟兄姐妹说，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
其实在希腊原文里，这句应当靠主站立得稳，它更精确的意思是说应当站稳在主里。信徒面对众说纷纭的错误教训，最好的办法就是以静制动，在已经有的根基上，就是在基督的道理和恩典上站住不动摇。
那么结束的时候，就让我们用这句，我亲爱的弟兄应当站稳在主里，作为我们彼此的劝勉。
是的，愿主赐福给您，保护您。再会。
再会。